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宇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时间过得很快，主持来点播放清单超过一年了。还记得去年在预备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有被邀请写一个简单的得救见证，就是有字数的限制的，那时候有放在良友网站上面。在临近受难日复活节的这个时候呢，宇恩想要跟你分享这一段被天父寻回的经历与过程。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呢，我知道有一位神，我知道他很爱我，但是呢，在我心底始终觉得我被爱是因为我的表现还不错，我有好的成绩、好的人缘，而我也一直努力地维持着这一切的美好。但我其实常常在人际关系当中患得患失，我很在意人的反应，别人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能够牵动我的心情。我想这也是高敏感族会遇到的一个状况吧。但也很感谢神，这也成为我能够经历神的一个契机。一直到了高中、大学以后，我要面对越来越多的人际关系，后来甚至也遇到了情感上的挫折。那个时候让我的自我形象完全的崩塌，我发现原来我努力经营的一切、努力想要维持的一切，其实稍纵即逝，我根本抓不住。而那种感觉被挫待而压抑的心理变得黑暗，加上完美主义的性格，更是让我无法面对自己。我觉得自己怎么是这么糟糕的一个人，这么的黑暗，这么的无法饶恕。对那时候的我而言，我觉得仿佛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就是我感受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在那段行尸走肉的日子当中，教会的弟兄姐妹仍然不离不弃地爱着我、关心我、陪伴我。他们并不介意我当时是否还有能力付出做什么服事，而是帮助我可以重新在这个信仰里面被坚固，重新的成长。这份接纳也让我重新的思考关于恩典、关于神的爱，重新的学习真理，重新的更新我对神的认识，能够更加深刻的认识领受天父的爱。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天父他就爱我了，他等候我寻求他，并且能够领受他给我的恩典和赦免。过去从小到大，可能我都是一个表现还不错的孩子，我对于罪这件事情是没有那么深的体会的，因为我觉得自己还不错。但在那个时候我发现，哇，原来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我需要神的赦免，我需要神的帮助。在约翰一书的4:18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人的爱是很有限的，而神才是爱的源头。我害怕失去的那一切，也都在这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天父他的手中。我开始重新的学习相信天父他爱我这个不配的罪人，也学习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以及生命当中的那些不完全。 曾经的我很需要爱，很期待被爱，但也很害怕要付出爱，而我并没有那么多的爱。我觉得我的爱仿佛就像只有一杯水那样的有限，但如今只要我愿意，就仿佛接上了一个水龙头，神的爱可以源源不绝地浇灌我，让我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跟人分享爱，分享温暖，能够成为人的祝福。我向神献上感恩，而我也在每一天所领受的爱和恩赐上面不断地求主更新我，能够积极地回应神的爱，也愿他所赐给我的这一切美好都能够让人看见天父的爱，看见他的美善。这就是我经历神的一个过程，而我觉得自己也需要不断的被提醒，要天天的被更新，要记得自己始终是那个不配的罪人，但是耶稣他如何为我付上了代价，在十字架上面为我而死，让我能够有新的生命，能够重新开始。
就是耶稣爱你。
赞美之泉的耶稣爱你，希望在这个受难节，这个复活节，你也能够经历到天父的爱。如果你是已经认识耶稣的朋友，我也希望你可以更深的经历体会耶稣的爱。天父的爱长阔高深，超乎我们的想象。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也非常的欢迎你在这个受难节、复活节，无论是借着收听节目，或是你身边有基督信仰的朋友，让他可以带领你更多的来认识耶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播饭清单咯。今天的职场充电桩，张赞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想找跟自己价值观相符的工作该怎么做，一起来收听。
Hey, 忙碌的你，让脑袋 reset 一下，一起成为更有力量的专业工作者。职场充电桩，欢迎收听职场充电桩，我是张赞。如果呢，能够找到一份让自己做得开心、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工作，哇，那岂不是最棒的工作吗？我们往往呢，都会羡慕别人的梦幻工作，但自己呢，却只能够留在不满意的工作现状，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找到跟自己价值观相符合的工作。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想找跟自己价值观相符的工作该怎么做。我想第一点呢，要确认价值观在你工作考量中的顺位。首先需要确认的就是价值观是不是真的是你工作当中最在意的关键因素哦。因为很多人会以为啊，我自己最在意的就是价值观，没错没错。实际上工作当中还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会影响我们能不能够开心的工作。好比说薪资，这个非常现实，但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你要怎么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价值观比较重要还是薪资比较重要呢？很简单，就是做一个比较夸张的比较。例如说，今天有一份工作非常符合你的价值观，可是薪资只有你目前工作的一半，哇，那你能够接受吗？另外，再假设另外一种夸张的情况，有一份工作跟你的价值观刚好相反，但是薪资呢，却是你现在工作的三倍之多，哇，那你会接受吗？请记得每个人都不同，所以对于价值观在工作当中的考量本来就会不同，这并没有对错。只要呢不是做不道德的工作，我们可以有各种的工作可以选择。追求高薪也不是罪恶，最重要的是要厘清自己是不是真的把价值观放在工作考量的第一顺位。第二个想要给你的建议是搜寻并记录求职市场上的工作机会。如果你想要找到跟自己价值观相符的工作，我们必须要实际的行动去了解求职市场到底长什么样子。求职市场是真实的，我们心中幻想的那个梦幻工作是虚幻的，常常呢没有那样子的工作存在哦。所以如果你没有实际去看看求职市场的动态状态，只是成天呢想说啊，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梦幻中的工作，那就是缘木求鱼啦。所以建议你花两个小时也好，去看看现在的人力银行求职网站上面的资讯，把3到5个你看得上而且呢也觉得有兴趣的工作机会存下来，未来呢就可以多多的去观察这些公司。真实的工作机会会让你的求职呢更加的接地气，也更容易找到跟自己价值观相符的工作哦。今天要送给你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3章45到46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好工作啊，实在是不容易找，但是却值得你寻找。所以张赞要祝福你，不断的更认识自己，也敏锐于求职市场的动态，让你呢找到下个阶段有机会投入的好工作，发挥上帝给你的宝贵价值， 我相信找到一份好工作，在工作当中容神一人，哇，那个价值呢就好像是重价的珠子一样。我是张赞，职场充电桩，我们下次见。
谢谢张赞的分享，非常实际具体的建议哦。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在心中的优先次序是怎么样，然后也要真实的去看就业市场有没有这种类型的工作，或是如果你想要自由接案的话，这种工作的模式或是合作的模式是否真的存在，是否可行，你是否真的能够养活自己。花一点时间思考，把自己真正在意的事写下来，也可以检视一下自己的价值观与目前的生活有多少距离哦。你知道历史上的第一个青少年夏令营的由来吗？居然是一位医学院的学生开始的哦。他后来也成为了医学界的四大天王之一，是二十世纪初期最著名的妇产科医生。接下来为你点播的是由张文亮老师、张文亮教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要听的就是他的故事了，永不止息的热忱，妇产科大师凯莉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教授。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凯莉的故事。凯莉是二十世纪非常重要的医学教育学家，同时是二十世纪非常重要的妇产科的医生。我的题目是凯莉，她有不止息的热忱。那群孩子们只知道夏天泡在河里是很凉快的事，却不知道河里有巨大的水蛇。忽然有个孩子叫道：看啊，那是什么？水面上浮现三角形的头，扭着 S 型的身躯。是蛇耶，救命啊，快逃啊。这时候却有一个年轻人，他翻身往蛇前来的方向游去。哎，那个不要命的，你赶快回来啊，岸上的人大叫。但是这个年轻人却仿佛没有听到，他迅速的游到蛇的身边。他顺着大蛇的平行方向游了一阵子，瞬间他伸手往蛇头猛扣下去，因搏斗激起巨大的浪花，惊飞了一群的野鸭，旋即恢复平静。他拖着那条大蛇游到岸上，众人吓得几乎瘫倒在地。啊，这没什么，这不过是一条无毒的水蛇。那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呢？这个名叫凯莉的年轻人他微笑道：从他身上鳞片的纹路，从眼睛的瞳孔，以这条蛇游动的方式，我知道它的种类了。啊，很多的孩子就惊讶道。凯莉继续说道：如果我为你们举办一个营会，教你们游泳，教你们分辨蛇，还有认识毒菌，跟在大自然简单的自我保护，你们肯参加吗？这时候有十多个小孩子举起手，表示他们愿意。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少年营会的由来。这个名叫凯莉的医学院的学生，后来成为当时二十世纪医学界的四大天王之一，他也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妇产科医生。凯莉，Howard Kelly 1858年2月20日生于美国纽泽西州的肯顿城。他从小就喜欢探险， 他喜好野外的生活。他小时候就问到说，妈妈，纽泽西的北部是什么？妈妈说，小凯莉，那边是一大片的加拿大草原。凯莉继续问到说，那草原在过去呢？妈妈说，那是很少人去过的地方，听说有些古老的印第安人住在那常年结冰的洞穴里。小凯莉说，那我想去那里看看那些印第安人。妈妈问她说，为什么呢？小凯莉说，没有什么，我只是想去一般人到不了的地方看一看。凯莉从小就喜欢森林，喜欢露营，喜欢钓鱼，她还有一双非常灵巧的手。她在学校里面是出名的玩弹珠的高手，在学校外面她擅长抓各种的野生动物，蜘蛛、癞蛤蟆、乌龟，并且她热心的提供给学校当作生物课本的活标本。因为他是一个天生的抓动物的能手，同时他也是一个学校非常有名的搞怪专家。学校里没有老师能够敢打开他的书包，因为凯莉的书包里面经常放着蛇、毒菌、毛虫，他常常把这些当成他的宠物来照顾。凯莉的母亲是一个基督徒，经常为这个喜欢野外的孩子祷告，真怕他有一天在外头出了什么意外。凯莉很孝顺，但是她越长大离父母的信仰就越远。基督教好像是属于室内的，是给那些能够坐在室内的小孩子来参加的，不适合她这种整天在户外的野孩子。凯莉十七岁不到，她已经爬遍了附近的山头，甚至利用暑假一整个月的时间，他远征加拿大的北部，他真的找到传说中的印第安人，并且他跟印第安人学习了更多野外求生的技巧。1873年，凯莉进入宾州大学的生物学系，他认识了莱德与格瑞菲斯，三个人成为死党。他们三个人到处爬山、游泳、探险。莱德后来成为世界上非常少有的牡蛎专家，格瑞菲斯成为著名的爬虫类的学者。凯莉当时非常自信地说，只要配合我的学识，我可以训练我的眼睛去鉴定各样的生物。不久，有名的福音布道家 Moody 跟 Sankey 在学校附近传福音，劝人要信耶稣。凯莉去听布道会，听了以后他嗤之以鼻，他在探险里面已经找到了生命的目标，他不需要信仰，他不需要耶稣基督。隔年的冬天，凯蒂去科罗拉多州的高山探险，这一次他出事了。他从来没有遇到过那么大的暴风雪，整整三天三夜他只能躲在帐篷里不能够动弹。等到太阳出来之后，由于雪地的反射，任他努力地张开眼睛，却什么也看不到。啊，那是可怕的雪盲。他第一次体会到，即使有眼睛也没有用。凯莉在这个无助绝望的时候，这一位野地英雄才跪下地上祷告，耶稣救我。他后来写道，在荒野的雪地里，我忽然觉得耶稣是与我在一起。此后无论人生有多少的起伏，我相信耶稣是活的上帝，我对他没有怀疑，他的启示超过我的理智，从此我不敢说生命只靠我的天资跟努力就可以过得更好。凯莉后来获救，他下山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封尘已久的圣经拿出来开始查看。大学毕业之后，凯莉继续就读于宾州大学的医学系。当时达尔文的演化论已经完全控制生物学的思考的方式。凯莉上课时就问老师说，演化论真的能够证明人类的起源吗？有任何的实验能够直接证明人是由猴子变来的吗？如果没有实验证明，那么只能算是科学上的一种理论，并不是什么信仰。凯莉一直挂念着那些像他一样很难在教堂里静静坐下来的孩子。1883年，凯莉举办了一个夏令营， 他的目的在教导孩子们学习游泳、钓鱼、搭帐篷，能够在河川操舟，认识野生动物跟植物，并且能够学习求生的技术。第一次有24个孩子来参加，这也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教会举办的儿童夏令营，由一个已经非常忙的医学系的学生在主办，他完全是出于一片的热忱。凯莉写道，我在夏令营与孩子一起生活，教导成为更真实的事。凯莉从医学院毕业之后，他继续留在学校附设的医院担任医师。有一天他看到一则报道，附近的挖矿的城市中叫做肯辛顿，有将近20万个人口，却没有医生肯到那个贫穷的地方去当医生。凯莉的探险精神加上基督徒的热忱，使他租了一间房子，晚上下班之后他还要搭火车去那里为矿工来看诊，病人几乎是蜂拥而来，他晚上看诊后累得不得了，怕听不到急诊的敲门声，他就用一条细绳绑在他的脚上的大拇指的上面，把绳子的另一头拉到窗外，如果有急诊的病人，只要一拉这个绳子，他一定会醒来。凯莉在这段时间，他在日记上写道，医院的工作使我更深深的接触到人类的痛苦，我只要稍微帮助就能够得到受苦之人许多的感谢，这是我深爱我的职业。成为医生不是只是为了谋生，也是可以服侍主的方式，就像是圣经路加福音第14章23节所写的，我愿做上帝的仆人，我愿做一个主动出击的医生，到马路上还有到篱笆的旁边去勉强人进来。不久之后医院就成立了圣经的查经班，由附近一位年轻的基督徒律师叫做伯德佛前来带领。凯莉也在医院的附近买下一大块地，建造游泳池和供小孩子玩耍的营地，并且他又兼做这个营地的少年营地营的班长。这所矿工医院越做越大，几乎每个病人都成为他最好的宣传，医院名声不仅传遍了整个美国，还远到欧洲。1887年凯莉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在别人看起来是匪夷所思的，他看到医学的发展对于女性特殊的病症最为忽视，于是他决定专攻妇产科，他把他的医院改名为妇产科医院，这可是历史上第6家的妇产科医院哦。一般人越是看为冷僻的，凯莉看为是一大片亟待开花的福音沃土。这以后几年他发展出妇女子宫颈后区的诊断技术，他发展出卵巢肿瘤的切除技术，他发展出女性输尿系统问题的诊断方法，他还设计了女性的保护垫，使妇女在生产的期间可以得到保护，他又对妇女产后6周实施护理的治疗，这些方法到现在仍然被全世界所有的妇产科医院所沿用，帮助了数不计数的妇女。在古代，妇产科有许多巨大粗陋的工具，增加妇女就诊的羞愧与痛苦。凯莉认为，对于基督徒而言，上帝是他唯一的权威，而不是传统。因此凯莉把古老的妇产科医学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它更适合人道，更尊重女性的隐私，把整个妇产科的医学带上一条全新的道路。1889年有个基督徒商人，名字叫做约翰·赫普金斯，他在死前立下的遗嘱捐出$7,000,000，成立了一所具有附属医院的医科大学，并且立下章程，指定大学的教授必须同时担任医院里的医生。这所学校聘请当时美国最杰出的4个医生前来担任系主任。一般医学系的主任 奥斯勒，外科医学系的主任 Hosty， 病理学科的主任维尔契，以妇产科医学系的主任凯利，这四个人被称为当时医学界的四大天王，世界各地的医学生都慕名而来。这四个人大力改革医学教育，要求严格。他们提出一句口号：什么是医学院？医学院是重新捶打你头脑的地方，并且他们建立医学生要有实习的制度，使得医学教育成为比所有的文理工法商科系更具有扎实训练的地方，而且被世界各地的医学院所仿效。直到如今，约翰·赫普金斯的医学院依然是世界医学院中的翘楚。当中国人还在自满于祖传秘方的时候，约翰·赫普金斯大学已经将各种医学的技术公开教导，研究再研究，不断地往前进。凯利很早就看出护理人员的重要性，他推动大学要设立护理学系，或者是成立护理学的学校。他在约翰·赫普金斯大学成立护设护理学校的新生入学上，他说道：护理系不仅是一种职业，也是个呼召，你们的努力会使前面一扇打开的门更为敞开，广大的群众会因着你们的帮助，使得医生的功效能够发挥。医生的功能在医治病人，但是要使一个医院变成一个干净亲切服务的地方，那是护理人员的功能。你们的工作是神圣的，因此你们的制服也是圣洁的白色。1889年，凯利到德国参观医院管理制度，每一个步骤都考虑得非常的仔细。他尤其喜欢病床的设计，病床要轻巧，要坚固，又容易四处移动。他移动病床省下的分秒，他认为都可以成为拯救病人生命非常好的方法。他把德国的病床带回来，他也把医院的院长的女儿带回来。当时医院的院长的女儿叫做布莱德，是他的妻子。结婚之后，他与妻子讨论，把存款的 35% 拿出来当做学生教育的基金，让穷学生可以完成医学与护理学的教育。凯利写道：一个医生的成功不在乎他赚多少钱，甚至不在乎他救了多少的病人，而在他能够帮助更多人成为优秀的医生，去拯救更多的病人。凯利对学生说：你知道什么是基督教吗？基督教是一种事业，信耶稣是一生去跟随上帝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呢？做一种不计较输或者是赢，而计较有没有使别人得到真正的好处与照顾的生意。耶稣在世上生活时，耶稣所说的一句话是：岂不知我应当以我天父的事为念吗？最后他的一句话是成了。今天耶稣依然在找人跟上帝一起去做天父的生意。问题不是你能不能，而是你愿不愿意。凯利除了支持学生，也支持亚洲的医疗与布道。他长期的资助台湾早期的妇产科，送新的医疗的设备给台湾。他也资助戴德森在中国内地会的布道工作。凯利自己也出版了一份杂志，叫做《基督徒市民报》，在肯辛顿推动废除赌博跟妓女的买卖，污染社区的酒店沙龙，因此他得罪了许多黑道人士以不法的预言。他甚至有一次莫名其妙的以妨害别人做生意的理由被抓去关在监狱里。消息传出来，医学院的学生、医生、护理人员还有数不尽的病人从各处徐老扶幼前来的人潮，彻夜 无言的把监狱给围绕着。凯莉医生被救出来的那一天，许多的酒店赌场全部关门而且搬走，这在一个矿工之城是何等不容易的事情。凯莉说，这个社会会腐败人有两大的原因，第一，基督徒在社会上失去的见证，第二，一般人只在乎赚钱。凯莉说道，人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是赚钱，不是健康，不是娱乐，而是你到底有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有一天，有一辆公车的司机在一个红绿灯前抱怨，这个司机说，啊，红灯实在太多了。背后有人拍他的肩头，正是凯莉医生。他微笑着对司机说，先生，等我们到天国门口，如果我们前面的灯号是绿灯，那有多好啊。1898年，居里夫人发现了镭。1903年，凯莉认为医学又有片新的原野，他成立了放射医学科，以 X 光诊断技术等医学的兼并。1943年1月12日，他的妻子病逝，他知道以后就静静地躺在床边。一个小时之后，他也安息，他的手边依然放着他的圣经。凯莉对于普世妇产科医学与教育的贡献，现在已经无法估计。他在老年的时候说，我的一生是何等的喜乐，我感到上帝借着我的专业帮助人类开拓了许多未知之域。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我还记得当年我是在学校里面，在我的办公室写这个传记，写这篇文章，我那时候很深受感动，我还想把不是只是短短的2000字或3000字把这个传记写出来。我何等的希望把整本他的传记可以写成一本书啊！其实我还经过这个地方，在纽泽西啊，这个城我也经过，那时候我跟我的姊妹一起经过，想说啊，应该来写这个啊妇产科医生的传记。我的姊妹也非常鼓励啊，说我们下一次我们来这个地方啊，我们再来这个地方啊。但是其实就没有下一次的啊。回来之后，我的姊妹就安息了，我自己依然还记得那一次在办公室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非常的感动。竟然有这样的医生，以他所得的35%拿去资助学生。有这样的医生，不仅是成为美国最有名医学院妇产科的主任跟教授，同时也在矿工之城成立了一个医院，并且使得医院的隔壁竟然是一个孩子的活动的一个运动场，而且是举办营会的一个营地。哇，我那时候真是被他的对主的侍奉深受感动，并且他自己也编了一个报纸来指出当时社会上的不公，还有对于这些矿工不好的影响。他其实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主啊，我也知道他一生养了好多的蛇，他的家里养了各种蛇，并且有时候没有关好，蛇还会跑到隔壁的人邻家去。后来他太太也很会抓蛇，把蛇从隔壁抓回来。我也知道他在上课的时候，有一次常常拿蛇出来做蛇毒的研究跟讲解，有一次竟然笼子没有关好，所有的蛇都跑出去，但是他竟然没有看到，以至于整个教室里面的学生都把脚伸到桌子上，怕被蛇咬到。后来他才跟学生讲说，我今天来上课以前，所有蛇的毒液都已经拿走了，所以你们不用那么害怕。成为一个医生，本来看到蛇就应该是很快乐的事情。主啊，其实他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其实都没有写下来，但是我为过去的那一段的侍奉谢谢主。我为能够在纽泽西州这个城市的外面经过，想说啊，那以前这个医生就在这边，这个城市还在， 这个框框支撑都还在。主啊，我真的感谢你，你兴起这样的见证。甚至我还去过美国的这一所非常著名的医学院跟他的附属的医院。主啊，我真的是为这一切而能够感谢你，因着写这些传记让我的人生更开拓，不只在我所学的领域，也在能够出去旅游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主啊，我要感谢你，我要为这个医生，为这个基督徒的见证来感谢你，帮助许多不同的地方而能够把最好的妇产科的知识传过去，同时也赠送妇产科所使用的这些设备。谢谢主，他默默地做了好多的事情，他还有很多的传记，他还有很多很多的非常有趣的说明是流传在美国或者在书店上，有时候我都还会在看到，在不同的书上我也会看到他的一些发表，非常有趣的一个医生，值得我的羡慕。求主带领孩子剩余的时间，也求主带领有更多的听众，他们小时候他们虽然是一个野外求生的高手，但是这一个高手就成为上帝做工的器皿，专门在野外帮助孩子。谢谢主，我这样的祷告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我深爱我的职业，不只是为了谋生，也是为了服侍。凯莉的生命真的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她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身边的人，甚至是更多她所不认识的人。就像宇恩刚刚分享的，当你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你可以成为那个流通的管子，接上天父的爱这个水龙头，你就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你喜欢你的工作吗？你每天工作的动力是为了什么呢？愿主来帮助我们，更新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第三个节目的点播，是由我们阳光乐观的计程车小巴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乐师傅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大挑战。是什么样的大挑战呢？我们一起来收听。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今天要分享一个是我在开多功能计程车的时候很特别的一个委托任务，是什么呢？请听我慢慢说来。有一会儿带一位客人到医院之后，在医院大门口有一位先生，他看见我能够带着坐轮椅的乘客上下车，于是他就赶过来跟我要了一张名片。过没有两天他打来了，他说：是乐师傅吗？我说是。他说：你叫我 Roger 就可以了。 Roger 说是他的老母亲要出院，可不可以请我在某一天某个时间到医院去接老人家回家。我一看我的 schedule 上面没有问题，于是马上答应了这位 Roger。 后来按着时间日期我就到医院去接他们。这次上车的时候老夫人有居家看护陪伴， 然后他们是兄弟两个人，一共四个人一起上车了回家。一路上呢，两兄弟就问我一些我们这样的车的服务内容、距离等等。就在路程快过一半的时候， Roger 问我，他说，乐师傅，我们老母亲想要回到中部的老家，那里生活清幽，是不是可以安排有一部货车搬一些简单的家具，然后跟着我这样的车一起把老人家带到中部的老家呢？我心里想了一想，这可不简单啊。我们同事一般来说最大就是七人坐的车，不像有一些九人坐的旅行车，乘客可以把他们的床啊搬走等等。这应该是要一部货车吧，那搬家公司才有这样的人跟车。那我也跟他们讨论，他们说找搬家公司要跨县市，非常的贵。所以他问到我了，我说我想想看，他说费用不是问题，只要比搬家公司的钱少都可以商量。所以呢，我就跟乘客说，我想一想，一两天之内给他们回复消息，顺便报个价。我想您听出来了吧，我应该是有些方法的。没错，因为当初一开始要开这个多功能计程车的时候，车行要给我们受训，要完整的了解怎么样把乘客连同他坐的轮椅都要安稳的上下车，并且在行进之中要固定好安全带啊，要把轮椅也给固定好，以免乘客坐在轮椅上又上了我们车的时候，行进当中不会因为晃动而有所意外。所以要顾虑到人、轮椅跟车辆行进的多重安全。所以有了这样的训练，而在跟我一起受训的同事当中，有一位同事是非常年轻俏丽的女同事。在课程安排之后，我们交换了名片，有缘分成为同学，相信将来能够一起互相配搭，互相帮忙，于是从这个意念开始的。你知道吗？奇妙的事发生了，这位女同事的名片后面她自己加印了有车辆出租，包含了货车。于是在这一次接送 Roger 跟他家人下车以后，我就连忙打电话给这个女同事，跟她说明我遇到了一个情况特殊的委托，而且预算可以商量。女同事听了听，这个案子可以合作，于是让我到她家里见面。一到了她家，她介绍了她的先生，我才知道是她的先生，算是一位生意非常多元的老大哥。他们有槟榔摊，有租货车，有租轿车，而且他们这个店头还兼得卖冷冻海鲜，你看他生意做得多广。于是彼此打过招呼之后，我们立刻展开了三个人的小会，商讨这个搬家搬人的过程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可能的预算，还有他们的车辆有怎么样的一个配合，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一些。就在开会之后，我就立刻回电话给委托我的 Roger 先生了。我跟他回复我的讯息说，我刚好有一位同事有这样的资源，我们要一起来配合，我想请女同事开着她的多功能车载运老人家跟家眷，而我呢就开着租来的货车到家里跟他们一起把家具搬上货车，然后两部车随行到中部。于是谈好价钱，约好时间，大家就分头进行准备的工作了。日子一到，我先到了女同事的店面， 换了他们租来的这个中型的货车，然后跟着女同事一起到了乘客北部的家。到达了地点之后呢，我看到 Roger 跟他哥哥，哦，我要说他们其实年纪都还大我几岁，他们已经把家具都准备好放在门口了。于是乎我们三个男生一起把他们要搬的床、床垫、床头柜，还有另外一两个柜子、桌子搬上了货车。固定好了之后，我们再邀请老夫人上我同事的车，于是就启程开往中部了。这一路都是在高速公路上，但是您记得老人家刚出院没多久，而且是坐在轮椅上，所以要让老人家在中途可以上个厕所，吃个中餐。于是我们选择了一个合适的高速公路休息站，我们选择了休息片刻。这算是到路途的一半， Roger 私下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坐女同事的车觉得非常的安稳，全程非常的舒适，老人家也觉得很好，谢谢我们这样的安排跟设计。于是我也立刻跟同事说，乘客对他的驾驶技术非常的称赞。休息片刻，我们就继续往下半程走了，平安地抵达中部老夫人的家，依序下了货车上的家具，也把老人家请到家中好好休息。在整个事情结束之后，他们两兄弟走到门外来，谢谢我跟我同事这样的一个帮忙，并且交付了约定好的车资，还特别多包了一份小费，说是要感谢我们两个能够尽心尽力的来完成他们这件事，而且省下了他们一大笔的预算。我们也表达很荣幸能够帮忙。 Roger 跟我说，其实呢，老夫人的日子不多了，转回老家是让老人家可以一了思乡情切，再来老人家可以想要在他想要的地方度过最后的一段时日。我跟女同事听了之后都分外的感动，于是跟他们两兄弟致意之后，我们就开始把车辆掉头转回北部，准备还车而且休息了。亲爱的朋友，你有遇过这样的情形吗？在你工作上的客户委托你们一个平常不会想到的任务，要请你跟你的团队一起来负责。我不知道在你的工作圈这样的机会是否常见，但是对于我跟我的同事来说，这一趟的帮忙其实特别的有意义，不仅是像平常只是送到医院来回而已。所以今天我想要跟您分享的是，有时候可能不要太计较是否会超出自己本来应有的业务范围。如果有机会能够多帮上客户一点忙，我相信在事成之后，实质上你们获得的回馈绝对比成交一个一般的任务会来的收获更多。不知道您觉得如何呢？温馨接送情，我是乐师傅。今天的故事跟您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咯。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他总有新的任务可以成为新的祝福耶。你我的生活当中遇到的人，有时候也会成为我们日后合作的伙伴，一起成为祝福哦。保持开放的心态去认识和结交不错的朋友吧。送给你这首赞美之泉的《好喜欢与你在一起》。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
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
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
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想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良友电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放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找到与自己价值观相符的工作。或是在工作当中有新的眼光，找到更多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明天见，拜拜。
世界有个天